北京国家安全局总部的机要室内，三个年龄在20岁左右的女人围坐在一张圆桌边。左边的一个身材高挑、鹅蛋脸、长发披肩的少女叫朱晶，右边那个短发少女叫秦红，她比朱晶要矮一些。坐中间的叫林兰，她是特别调查组的组长。要不是三人穿着军装，没人会认为他们是军人。如果三人换上普通的服装走在大街上，男人回头的频率会非常之高。用评判美女的专业眼光去评判三人，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挑出毛病。三人有着三种不同女性美的风格。朱晶的美在于媚，虽然穿着军装，但裹不住她似火一般的热情。无论是一皱眉或展颜一笑，都令人心动。秦红的美在于灵，乌黑的大眼睛如泉水一般清澈，她一笑起来，脸上就出现两个可爱的小酒窝。林兰的美在于古典，她无疑是三人中最美丽的，脸庞的五官像是玉石经过精心雕刻而成，那么完美无瑕。她的气质高贵，让人感到犹如从珠穆朗玛峰走来的圣女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投影仪的画面定格在一位中间男子的照片上，林兰指了指说道，他是我们此行调查的主要目标，田雷。此人于3年前从美国回到香港，有哈佛大学经济学社会学博士的头衔。我们已经调查过他在美国的历史，从表面看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有一段时间在他35岁到40岁的记录却有很多的疑点。记录上说，这段时间他在克莱尔跨国公司工作，虽然公司里有他的资料，但我们问过克莱尔公司很多员工，都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。他回到香港后步入政界相当顺利，他的前后似乎有实力相当雄厚的财团在支持他。秦红道，
如果他真的有问题，那么他当上了特区首长真是场大灾难呢。
我们做安全工作的没有那么多如果，如果我们要的是证据，从现在的资料分析，震天集团无疑是他的后盾，而黑龙会也似乎与震天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三人正讨论着，一个绝不比林兰逊色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她是林兰的上司，特别行动科科长蓝星月。三人见到蓝星月走了进来，连忙起立。蓝星月摆手示意他们坐下，你们此次可以说是困难重重，田雷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秦红小嘴一翘，诙谐地说道，
他要真的是黑龙会的爪牙，我们保证把他揪到北京来。
众人顿时笑了起来。蓝星月掏出一张纸条交给林兰，如果在香港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，你可以打这个电话，他可以绝对的信任。对了，你们这次去顺便调查一件事情，近段时间香港频繁发生少女失踪案，其中我的一个战友的妹妹在香港大学读书也失踪了，看看能找出点什么线索来。这是她的照片。林兰坚定地说道，
嗯，我们会去查的。
蓝星月起身，好，你们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出发，今天早点休息。莫天悠闲地吹着口哨，漫不经心地在春城 昆明的大街上走着。
唉，终于自由了。
莫天暗道，在香港虽然也能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但毕竟还有个老爹，做起事来放不开手脚。虽然每天丁飞都会送几个女人让他玩，但在莫天的眼里大多俗不可耐，偶尔送几个处女过来，不是相貌一般，就是身材不行。有一次莫天在电视看到从大陆过来的艺术表演团，其中有几个女人清秀可人，于是晚上闯入他们下榻的宾馆，一连强奸了三个。当他意犹未尽地回来时，却受到莫振天一顿训斥，因为这个艺术团是国家级的，三个女演员被强奸是个大案，会给黑龙会带来很多麻烦。虽然莫振天还是摆平此事，但却严令他不得再做如此举动。莫天刚刚看完昆明艺术团在阳光剧院的一场舞蹈表演，其中一个跳独舞海边姑娘的女演员吸引了他的兴趣。那个少女不仅舞跳得好，人也长得十分清纯。在强烈的舞台灯光的照耀下，莫天似乎看到薄薄衣衫里那美妙的动体。散场后，莫天盯上了那个女孩，一直穿过大街走入小巷。此时已经是午夜时分，小巷内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。莫天远远地跟在女孩的后面，女孩完全没有警觉，危险正在接近。六月的昆明潮湿而温暖，女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短裙，透过微弱的街灯勾勒出少女亭亭玉立的背影。莫天盘算着，
是让她回家呢，还是在露天强奸了她？
最后他决定还是在屋外比较刺激一些。他看到不远处是一座小山丘，他决定在山顶月光下开始大陆猎妞的序幕。莫天像猎豹一样在微弱灯光的阴影里开始加快速度，越行越近了。莫天已经嗅到女孩身上香水的味道，少女的家已经在眼前，客厅还亮着灯。他知道爸爸妈妈还没有睡觉，一定在等他回家。家的温暖涌上心头，少女加快了步伐。但在离家门口还不到20米时，莫天如恶臼从天而降，一手掩着女孩的小嘴，一手箍着她的粉颈，以惊人的速度向山上掠去。少女惊魂未定时，莫天已经随着少女到了山顶的一处平坦的草地。他一松开手，女孩就疯狂地想挣扎。莫天一手抓住她衬衣的衣领，用力一撕，女孩的衬衣马上被撕开，露出雪白柔嫩的肌肤，一股处女清香扑鼻而至。莫天像野兽一样扑在女孩的身上，在她的脖子和胸前狂吻。女孩的后背顶着一块大岩石，无路可退，她拼命地为保护少女的纯洁而奋力反抗。但对莫天来说，垂在她身上的粉拳像给她瘙痒一般，更增添强烈的欲望。少女的衬衣被拉到了腰部，胸罩也被扯落，在柔和的月光下，少女的肌肤如丝般光滑，少女的乳房呈梨形，十分丰满而且坚挺，更是充满弹力。 莫天一手一个的用力捏弄着他的美乳。